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修去安逸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安逸心的体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27日。我的安逸心表现出来各式各样，例如不想追公车，哪怕是只要跑两三步也不想，只干表面活儿。我家后阳台的纱窗、地板、置物柜常常布满灰尘，心想我事情太多，这里有空再擦再整理吧，反正也没人看到。但是我今天想交流的是，我为什么不想天天练功，为什么动不动就喊累的安逸心。一，为什么不想天天练功？16年前我练功是为了治病，那时候还没坐完月子我就咳嗽，咳了11个月，西医看不好找中医，中医也治不好了才试试练法轮功。我去练功点每天要4:30起床，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我一心就想赶快练功把身体的毛病治好。过了1个月左右，有一天我先生突然说，你现在晚上好像不咳了。我才发现练法轮功还真有效，不知不觉中我就不咳嗽了。可是后来我的痰又变多了，常常在咳痰。经过学法加上听同修的交流，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所以练功就更带劲，不敢偷懒。就算每次练功两条手臂被蚊虫叮咬的都是小红豆似的包包，盘腿疼到呼吸不过来，出门还要抬着娃娃车从2楼慢慢走下楼梯，把刚满1岁的小孩带去公园练功，无论刮风下雨我每天照常去公园，因为我一心只想要有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好好照顾小孩。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才3岁，妈妈就生病走了。我更不希望他比我还惨，不到3岁就再也看不到妈妈。但是小孩上幼稚园、小学之后，我每天练功的坚持就开始动摇。先是周六周日要跟家人出游，我练功就自动改成5天，后来每天送小孩上学，我变成自己一个人在公园练功，爱练几套就练几套。再后来只有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我才勤练功。我也知道自己长期以来练功的心态不正确，却从不想改变。这几天针对练功问题，我决定问自己几个问题，再听听自己怎么回答。你为什么要练功？为了治咳嗽。现在咳嗽治好了吗？治好了。那就没心事了，就不用练了吗？还想练，希望这个身体永远没有病，也希望心里永远不要有人与人之间心性上的折磨，大家都你好我也好，多好啊。可能吗？你学法时应该认识到了，生生世世你杀过生，欠了谁，伤害过谁，欺负过谁，就想练功把这些债还清，没事了吗？就算你想靠练功吃苦来还债，你一个礼拜练几天啊？进功都练1小时了吗？常常只练半小时，那能吃什么苦啊？本来以为通过自问自答，找到了自己没有在法上去真正认识和严肃对待练功问题，是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顽固的和我叫一个名字的人没有真正听师父的话，所以才会出现练功松懈的心理。其实不是，是因为练功的出发点是自私的，还没跳出旧势力的安排，还在旧宇宙中徘徊，还是旧宇宙的生命未私的心理。因为我只想这个我暂时借助的人壳练功后可以变得一身轻，变得年轻，周围的人都会夸我，你看起来不像50几岁的人，你越来越年轻。真正明白的我被后天观念给蒙蔽了，忘了我为什么要层层下走， 忘了我对天国世界众生许下的承诺，忘了答应师父住师正法的誓约。二，为什么动不动就喊累？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相信，我连叠个被子心里面也会喊累。这几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动不动就会觉得累。为什么我的安逸心这么强烈？我从小也不是被伺候的大小姐啊，一个棉被能有多重呀？冷静看自己，我看到自己的安逸心中其实夹杂着其他人心，像争斗心、妒忌心、攀比心，这几个人心是在心里认为不公平。例如每天清晨出门练功，周一到周五练完功回家，先生要上班去，散乱的棉被床单我来收拾理所当然，因为我没有上班。可是放假他起床晚了也照样不收拾，我也就不想收拾。我心里想，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假日你可以休息了，放假了我反而更累，不但平常家里各种活照样做，还多出中午一餐要弄。更让我心里不平衡的是，父子俩看 DVD 边吃着零食边看，吃了饭饭碗往那一放就等着我收拾善后。每每想到先生婚前一个样婚后又一个样，真的是心里很不平衡，所以能懒的家事我就尽量懒，还找各种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就像铺床单，我会抱怨先生买的床垫那么重，一个人硬搬弄不好闪到腰怎么办，叠棉被轻而易举的事，他不叠我干嘛要叠。为了让我去这个不平衡的心，学法时师父就点化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读到这里我还没有太大感觉，直到读到同一段讲法后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失去的就是那种不好的东西。我想那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呢？我突然清醒了，师父要去我那颗和丈夫争斗的心，不情愿叠棉被，看上去是懒惰懒得去叠，实际上不只是安逸心作祟，还有一颗争斗心。再深挖，其实还有对丈夫的情没放下，和心中深藏的对先生的怨恨心。怎么婚前对我那么好，什么都可以帮忙做，到我家吃饭还会帮我一起洗碗，现在起床连个被子也不愿意叠好。我察觉到我这个人心不改变，那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每天学法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修掉各种人心吗？各种人心让我看了先生会心烦，看了床上的被子会心烦，去景点看到摇头摆手的路客会懒得开口，面对要洗的碗盘会感觉身心俱疲。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好的东西要怎么去掉呢？其实师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怎么扭转过来呢？我自己觉得是要把自己那个一直想停留在安逸状态的心扭转过来。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我却常常不想去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事，不想再跨出去一步多讲几句真相，还找各种借口，收拾床铺多浪费时间，他们急着上车，下次再跟他们说吧。再想想自己修炼的心态，修炼是你个人的选择，你要早起，你要去景点，你要上平台值班等等。你觉得你要听师父的话，你要救人，你觉得很神圣。但是这个物质身体会累， 所以你想求得家人帮你点忙，他们不如你愿没帮你的忙，你就心里不平衡，你就做家事马马虎虎，这样有达到修炼人的高标准吗？你不高标准要求自己，却在心里面嘀咕未修炼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把那颗维护个人安逸的心放下，你只想自己值班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却要面对做不完的家事，因而在心里产生了不平衡。我记得我把自己累的感受谈出来时，有同修说，不能喊累，你一这么想，你就会更累。还有同修说，他感到疲累时，他会盘腿打坐，练静功发正念。每当听到同修的修炼体悟，我不只看到自己还停于半天的状态，更是感激师父的慈悲安排，借同修的口点化我。三、结语。在查找自己的安逸心时，我认识到安逸心其实是旧势力钻了我放纵的思想空子，阻挡我向上修炼，我自己被迫害。而人的这面观念还很认同，等于是把自己关进了观念的牢笼里。既然认识到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实际用行动去改变。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说，有些人为什么他那个思想业力长期就消不掉呢？就是不去分清哪个是自己。为什么叫你修呢？首先你得把不好的思想修掉它。你能够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所以才能把它消掉。其实它真的不是你，它是你后天做事形成的各种观念，甚至构成的业力，就这些东西。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还说，人想要什么，那是他自己说了算，只有你不想要这东西，才能给你去掉。以上交流是最近自己修炼上的一点心得，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安逸心阻碍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安逸心会让一部分同修起不来晨练，它会给你提供温暖的被窝，让你不起床，让你将小闹钟按停，再继续睡你甜美的早觉。他还会偷偷地将你的小闹钟调得不出声音，他会竭尽全力不让我们大法弟子练功。安逸心还会让你冬天在被窝里窝着被子看书学法，躺在被窝里听法，他还会让你时不时地听到窗外西北风呼呼的尖叫声，不让你出门做救人的事情，他还会不让你起来发12点的正念，它还会让我们部分大法弟子在过节的时间里混同于常人，还会时不时地让我们生出怕心及其他人心。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这一系列的安逸事情都会时时处处跟随着我们。它真的就像一杯毒酒，企图毒害大法弟子。当然，对精进的同修来讲，一般情况下不会受安逸心的干扰，精进的同修会充分地利用好这段艰苦的环境，修好自己。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那是考验修炼人的心性提高的好机会。我们修炼人就是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绝不能让安逸心钻空子。安逸心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精进路上的绊脚石，要想精进，必须修掉安逸心。
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修炼也是严肃的，一个人成神不是坐在那喝着茶水看看书就能成神的，在这条路上真正的能够修上去才行的。我们真的必须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这条路上真正的修上去，用心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好救人的事，时时事事都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修上去的。怎样能更好的抑制和修去安逸心，在此谈谈个人的看法。其一，要防范他，不给他有滋生的条件。在练功方面，一年四季只要能做到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他的时间那就不会出大问题的。除此外，千万不能让自己出现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的不正确状态，就是偶尔落下也一定找时间补上。我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年的大年三十也不能落下练功，在家人看晚会的时间里也要先把功练完。练功是修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必须做好。在学法方面，做到努力排除所有杂念，以最珍惜、最恭敬、最谦逊的心态学法。读出声音的每一句法都是能量，不只是我们周围，我们这层空间的所有生命都能听法受益，其他各个空间的所有生命也都在学大法、同化大法。用心去学，盘腿腰立直，两手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出声念，还可以坚持背法，让自己能尽快地同化大法。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看书的时候盘着腿，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二也是练功，这很好。在发正念方面，一定要坚持四个整点全发齐，只要是晚上12点的正念能坚持发好，其他的也就自然能做好。有时间还可以坚持每天发一两个长时间的正念。救人方面，只要我们时时处处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心里时时记得我们是带有使命来的，那我们就会做好的。特别是特殊的日子里，如疫情期间，也要做好救人的事情。只要能做好三件事，安逸心就钻不了空子，也就成不了我们修炼路上的绊脚石。其二，我们只做到防范它还不够，必须还要重视它，绝对不让它萌发，因为它的出现开始绝不会让你感到它有什么不好，相反会让你感到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它开始的出现一定会像糖衣一样不容易让你发现，如果我们重视它，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检查自己，不让它有滋生的土壤，它就不会产生。其三，要铲除它，一旦发现它有这个苗头，就绝不留情，发正念铲除它。与此同时，赶快纠正自己不正确状态，一定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保持正念正行，这样我们一定会破除安逸心的干扰，这杯毒酒也就害不了我们。一点个人认识，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求安逸心的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5日。在修炼过程中，师父多次点化我修去求安逸心。我讲一讲最近一次修去求安逸心的过程。几天前，到半夜时，突然特别困，
大脑中好像没有留一点余地，就是要马上上床睡觉。这时距离发半夜12点的正念还有半个小时，可是就这半个小时我都无法支撑下去，困倦像山一样把我掩埋了。一点微弱的主意识知道我现在要上床了，半夜12点正念肯定要错过，就守着这一丝正念，坚持发了12点正念。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当时能抵挡得住还是需要平时的修炼基础的，因为我每天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就背法发正念，除了四个整点外，每天还会发两次一个小时的正念。讲真相也不懈怠，特别是平时能抓住一丝一念修自己，所以主意识还是相当清醒的。像求安逸这种执着心，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真的要过关，也同样需要相当强的正念的。当天晚上闯过去后，第二天早上3点10分起床练功的时候，师父的声音响起，带着深深的笑意。也许是师父为我昨天闯过了一层求安逸心而欣慰。第二天我主意识很强的坚持到半夜12点发完正念以后才休息。第三天晨练后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很困，就想睡一个小时再起来学法吧。没想到这一睡，半夜12点的发正念闹钟响起，我才一惊之下醒了。再看自己穿着厚厚的棉衣直挺挺地睡在床上，我主意识瞬间明白，这哪里是自己睡了呀，是被邪恶直挺挺地压倒在床上四个小时。我心里一激灵，马上决定起床发正念，长时间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所以我发完12点正念后又连续发了两个半小时正念。当我停下来时看了一下表，2:40，心想还有半个小时才练功，我现在是睡一会儿还是接着发正念。就这一念的犹豫，思想中就开始连续的反应，我还是睡一下吧，就一会儿，今天多睡一会儿也行，今天可以3:50练功，不用3:20练，不用练也行，多睡一会儿，发6点钟正念时再起也可以，白天再补上。连续不断的思想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还伴着浓浓的困意。我当时主意识分辨了一下，虽然这些思想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形式发出来，但是这绝对不是我自己主意识想的，而是邪恶以我的口气往我思想中反映的，那浓浓的困意也是他向我这里散发的黑色的场，目的是让我主意识不清醒，随着他给我发的那些念头去睡觉。这时我也意识到是哪里被邪恶钻了空子，就是我刚才想的还有半个小时才练功，我现在是睡一会儿还是接着发正念，就这动摇的念头，邪恶马上就钻了空子。当我分清楚不是自己后，马上困意全消。3:10下床收拾一下后开始晨练，白天照常背法做3件事，依然精神饱满。第四天一天主意识都很强，半夜12点发完正念后睡下，早上3:10要起床的时候，感觉身体仿佛千斤重，又感觉被子里暖暖的，完全不想起床，不断地加强主意识，才勉强抬起了这千斤重的身体，起床练功。当站到地上的时候，马上就感觉轻松了，同时师父打给我看，那千斤重的感觉根本不是我的身体重，而是有一座像大山一样的顽石压在身体里面，它就是求安逸心，它巨大无比，所以体现出来像身体千斤重。 由于我一次次的正念很强地冲破了他的阻挡，他从我的身体内开始剥离开了。我分清楚他不是我，也看到了他像大山一样的形象。当求安逸心修过来后，法理清晰了，我意识到为什么当冬天的时候会那么难起床呢？并不是表面上我们认为的冬天天冷，在被子里舒服，起床苦，才让我们难以起来的。这是人的观念。实际上是，冬天的时候，人在被子里感觉舒服，而这舒服的感觉，其实就是求安逸心这颗执着心反映到我们大脑中的。只有当隆冬时，被子里和被子外的舒服和苦的巨大反差，才是求安逸心全面反映出来的时候。舒服和苦的感觉都是它发出来，也只有它出现的时候才是去它的最好时刻。但是这时我们往往都以为是自己不想起床，其实就是错过了去掉它的最好机会。这颗求安逸心又被我们保护了下来。这时我也想到，很多人在严酷的环境下不能够正念面对、妥协，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求安逸心在起作用。因为求安逸心觉得严酷的环境苦，赶紧逃离那环境才会舒服。我经过这几次去求安逸心的过程，感觉自己已经不会再被它所控制了。修炼就是我们一丝一念中能分清哪些是自己，哪些是执着心或者观念，才能更快地修去它。否则我们就会被执着和观念所左右，长期走不出来，让执着和观念代替了我们再活。有的同修说，我都冲过很多次困倦的感觉了，为什么下一次还这样呢？个人理解是，同修硬挺过去的，挺的过程根本没分清楚哪些是求安逸心，哪些是自己。因为分不清求安逸心这颗执着心，所以并没有连根拔掉这颗心，只是没被它控制自己而已。当然，下一次这颗求安逸心还会出来表现。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安逸心是滋生色欲心的温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日。学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在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色欲心是修炼人的死关，它是常人的情带动起来的，修炼人必须修掉它，彻底放下。修炼20多年中，色欲心一直困扰着我，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色欲心几乎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反思自己修炼路上的坎坎坷坷，有很多干扰都是与色欲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刚得法不久，那时的心很纯净，
对师父和大法就是一个信。学大法去执着特别快，师父给安排清除色欲心，在梦中一关就过去了。在现实生活中，与丈夫的夫妻生活也把握得很好，自己心里没有那些不好的东西，丈夫也经常想不起来。即使有时丈夫偶尔出现冲动，也经常感觉不到快乐，也就不了了之了。修炼前十几年，我的色欲心都是很淡的。那时因为上班很忙，下班的时间还要忙着做三件事，常人的东西就很少干扰到我，个人的安逸心也很少。那时候一年到头，大多都是在11点以后才能睡觉，早晨照样起来晨练，晚上经常半夜起来到村里发真相材料救人，所以色欲心就无从在我的空间场里滋生。当时我发现，没有色欲之心，大脑经常是空空的，真有天清体透的美妙感觉，所以也就从来没有受到色魔的干扰。2011年我退休后，我精进修炼的意志有点放松了，安逸心就上来了。安逸心一上来，情也重了，色欲心也就强了，色欲之念也就多了起来。开始色魔利用梦中演化一些场景干扰我，因为当时自己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事情对待，认为色欲心自己已经去掉了，不会影响到自己。就是因为自己开始没有把它当回事，放松了警惕性。在退休后的五六年后，色魔经常在我梦中出现，有时以丈夫的形象出现，有时没有形象。此时我已经彻底警觉了，我想我不能再这样放纵色魔的存在了。从2019年8月开始，我坚持背法和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色魔，并且每天都专注在做好三件事上，专注在修心上，这样外来信息其他生命就插不进来。随着背法心性不断的升华，师父就帮助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我明显感到色欲心、色欲之念在慢慢消失。特别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我坚持天天长时间发正念，开始邪恶垂死挣扎，有五天半夜发正念，闹钟被邪恶生命给弄得发不出声音来，让我没有发成半夜的正念。邪恶不让我半夜发正念，我就坚持发完半夜的正念再睡觉。当我坚持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后，邪恶受不了了。在一次梦中，色魔又一次干扰我，我大声喊：“师父帮我！”色魔瞬间消失了，我终于闯过了这一色欲大关。闯色欲大关时，我豁然发现，色欲是安逸心，也就是在我修炼不精进时才出现的。当我精进了，心性提高了，师父就会把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如果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懈怠，又生出了各种情，那么随之而来又会有了色欲心和色欲之念，所以必须时刻保持着一种精进的修炼状态，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干扰。修炼是严肃的，我们修大法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去执着心时，有的同修所有的执着心只去一遍就干净了，而有的同修要去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精进程度不同造成的。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走完师父安排的修炼全过程，不再被色欲心拖后腿，全看自己能不能拒绝安逸，保持精进。我体会安逸心是滋生色欲心的温床，要想修掉色欲心，必须将安逸这张温床拿掉，不让这张温床在我们空间中出现，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修炼环境清净。只有时刻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才能保证不在自己的空间场滋生出任何干扰修炼人的人心。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